大家好，欢迎收听硬核课，我是 Settle，
我是一笑，
我是龟龟。
本期节目由 Podwise 赞助播出。 Podwise 是一款为播客听众制作的 AI 学习软件，产品的 slogan 是 Read Before Listen。 Podwise 通过 AI 对播客内容进行转录、提取、总结、分析等一系列操作，帮你掰开了揉碎了硬核的播客内容，同时与 Notion、Readwise 等平台的打通，嵌入知识管理工作流，协助您的其他包括新闻、Newsletter、Blog 的内容，帮你打造第二大脑。 Podwise 也为本期听众准备了三个五折优惠码，针对本期在小宇宙与我们互动的精选回复，欢迎大家踊跃来玩。好的，那开始我们本期的节目吧。
前段时间有一款外设啊挺火的，应该有很多朋友都看到过，或者可能都已经买了啊，就是几硕的 FlipGo。它是一个双屏的一个便携显示器，我以前也买过便携显示器啊，但是这个产品我一看到它的时候我就很有购买的冲动，我还自己跑去这个 Kickstarter 上搜了搜，研究了一下，当时以为是个国外团队的产品，后来才知道啊，也是个出海产品。那只不过呢，现在我成天在家待着也不出差了，以前老出差嘛，对 FlipGo 的需求可能就比较强，那现在虽然我很想要啊，但是理智告诉我我现在买了它没有用了，所以我没有买。但是虽然我没有买呢，我们还是请到了在几硕负责品牌和营销的居然啊，来硬地骇客做客，分享一下这个硬件出海，然后特别是硬件在出海的品牌营销上相关的知识，这块我们是相当的陌生，在我们节目里面也没怎么样出现过，所以很高兴啊，那请到居然，那欢迎居然，居然给大家打个招呼吧，介绍一下自己。
大家好，我是居然，很高兴能有这个机会能跟大家一起聊一聊出海品牌跟营销的事情。我现在是在几硕负责全球的品牌还有营销的业务。
OK， 我听一个朋友说啊，他跟我说居然14岁的时候啊就开始有意识的关注营销这件事了，然后18岁的时候就在这条路上开启了职业生涯。这对我来说有点比较难以想象啊，14岁是怎么会有这样的意识，说哎，我能够找到一个自己的内在的热情，说哎，我就是喜欢这个事儿，有意识的，对吧，去关注这个领域的事情。
其实当时是没有意识的，因为当时毕竟小嘛，其实我是从上小学的时候我就发现自己对于电脑、手机这些产品特别特别感兴趣，因为小时候家里条件不好，所以我求着爸妈，就求了大概得有两三年的时间吧，上初中，然后终于给我买了一台笔记本电脑。当时小朋友放学回家一般都是写作业、吃饭、看会儿电视就完了。我其实当时每天晚上放学回家第一件事就是打开电脑，把当天所有门户网站的科技板块发布的所有的文章，还有包括一些论坛发的所有的帖子，我都会看一遍。所以久而久之，我的大脑就形成了一个科技跟数码板块的一个知识库。当时我可以做到的是随便问我一个几月几号哪个品牌出了一款什么手机，然后这个手机它的参数、它的价格是多少，我是一清二楚的，跟其他手机相比的话优劣势是什么，我这些我是可以轻松的说出来的。说到营销方面，在我关注这些信息的过程当中，自然而然的就接触到一些品牌还有营销的东西了。对于手机厂商或者电脑厂商，一个新品发布其实就是一个重大的品牌的营销的项目，那我看的多了之后，自然就会有一些自己的疑问、自己的想法，那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就会耳濡目染的学到了很多，然后也看到了很多。到我高三毕业的时候，刚好有一个上海的朋友他问我，哎，你高三毕业暑假有没有什么打算，我说就看看书然后旅旅游，应该也就这样了。他就问我有没有兴趣来上海实习，哎，我说好，然后就去了。当时其实做的是运营方面的工作，做社媒社群这些的运营，对，那个是我职业生涯的开始，就是步入了整个营销的大的领域里面。
那稍微八卦一下啊，你第一份工作是在锤子科技，对吧？我看你在那个推特上你也写了。 对，我当年也算是个锤粉啊，我当年甚至还考虑过说哎，要不要跳槽去锤子，只能说还好没去那让我来问一个知乎体的问题啊，就是在锤子工作啊，是种怎么样的体验？
高压、紧张、劳累，但是特别满足。为什么说满足？我2018年5月5号的时候，锤子鸟巢的发布会嘛，当时我在现场，我当时在锤子是负责生态链的业务，就是像手机的配件、锤子科技的周边，这些全都是我在负责。第一次看到自己负责的产品上了老罗讲的 Keynote， 并且还是在鸟巢，当时我其实在现场我是一直在抹眼泪，就感觉过去半年时间所有的付出、所有熬的夜、所有吵的架都值得了。
哎，所以做营销这件事情是一个特别能给你带来正反馈的一件事情吗？
对，我觉得我就是属于很幸运的那种，我把兴趣变成了工作。我觉得我的使命好像就是把产品去介绍给别人，去介绍给全世界。包括我在地铁里，我在任何地方看到有人，比如说，哎，现在我看到他还在使用锤子的东西，还在使用我过去负责的一些产品，负责营销的一些产品，我都会觉得很满足。哎，这个人有品位。
有品位。好，那说回来，我们回来聊一聊那个 FlipGo 吧。我想先问一个核心的问题啊，就是它销量如何，或者说它赚钱吗？啊，大概什么规模？
现在是赚钱的，但赚的不多。目前整个 FlipGo 的销售额是1000多万，对，其实就刚刚盈利。包括众筹的那个项目，就单就众筹这一个项目来讲 ，FlipGo 其实是不赚钱的。
说来惭愧啊，我在 FlipGo 之前其实压根就没有听说过几硕。几硕现在是一个什么样的品牌？
其实几硕2016年就成立了，对。其实2016年就开始做，但一直没有被大家所熟知的原因就是，首先我们一直都是做海外，我们又是专注在亚马逊，所以像国内的很多客户，包括就算是国外的，他可能不太喜欢在亚马逊购物的客户，他也不太知道我们，因为我们之前就是纯跨境电商公司，完全没有品牌化运作的一个团队。对，那么我们其实是在2022年才刚开始找到了另外一个赛道，就是游戏配件。我们从2022年才刚开始去品牌化运作整个品牌，然后去做红人，去做媒体 PR, 去做社媒社区的运营。几硕它其实是有一些割裂感存在的，就是它不完全是一个大家所认为的很高大上的品牌，因为一提到品牌大家都觉得哦，他们很牛逼怎么怎么样。但是其实这就是国内跨境电商出海的一个现状，尤其是我们，我觉得我们是一个典例。首先我们是最开始早年间专注在亚马逊电商，那么后面找到了一个垂直的但是很小的赛道去开始品牌化运营，所以这两条产品线是共进的。就比如我们的数据线，因为早年间我们做数据线，并且只做数据线，你在亚马逊上卖 OK, 但是你在独立站你去找红人营销，数据线是很难去做的。对，所以我们这些年一直想去往其他的品类去扩张，我们一直在等，一直在找机会，这两年总算是找到了两个机会，能够有一些成绩。几硕做成一个什么样的品牌，我觉得我是希望几硕能够成为一个提供一些产品上的微创新，还能够以物美价廉的价格给到大家一个解决方案的品牌吧。
嗯，最初团队选择做 FlipGo 这个产品的时候，你们是怎么去判断这个需求和市场的，决定说我要去做一个这样的产品？因为就我了解， FlipGo 也不是第一款双屏便携屏，对吧？我也见过别的双屏便携屏，然后普通的单屏的便携屏就很多很多。对，所以当时团队是怎么去决定的呢？它的独特化和差异化是什么呢？
首先我跟老板就是双屏便携屏的最精准的用户群体，我个人是72小时 all in 的人，就是我的工作和生活其实是分不太开的。很多时候我自己去写方案的时候，我会觉得一个 Mac 的屏幕是不能满足我的，所以我自己本身就是这类用户。然后第二步，我们是从感官上先去看一下这两年的趋势是怎么样的。就比如说疫情后时代，那么居家办公，数字游民越来越多，居家办公的人越来越多，那也就是说大家对于这种移动办公的能够方便携带的生产力的工具的需求是逐渐在上升的。那么这是我们感官上的一个体会。那还有就是我们感官上感受完了之后，我们再去验证我们感受的对不对，那我们就去看电商平台这类产品的销售的趋势以及他们整个市场的规模。那如果验证都没有问题，那这个市场就是成立的。
明白。诶，能给我们讲讲这个 FlipGo 最初开始曝光的这个冷启动阶段是怎么做的吗？首先一个，它跟几硕以前的产品也没什么关系，对吧？可能借用不到品牌的力量。然后呢，另一个就是我也确实是我突然之间就开始看到这个产品，然后就持续的能够看到这个产品，它确实也勾起了我的兴趣。就是这个冷启动是怎么做？
四大板块吧，广告、社媒、红人、媒体 PR。 但其实我在我们众筹项目开始之前的半年时间，我自己就已经在便携屏这个项目上花很多很多精力了。其实我当时的时间是花在去思考我们的便携屏到底应该怎么推，也就是营销策略，我们到底要怎么打。最开始我们是想打数字游民这个群体，所以我们去找了大量的 真正的数字游民，我们想跟他们合作，我们甚至想做一个数字游民联盟。我不知道这样说准不准确，我们就是想找比如说50个甚至100位自己就是数字游民的人，我们来让这帮人为我们的产品做代言。但是我们后面发现这个思路是行不通的，因为数字游民他每天来回飞全世界各地飞，你根本联系不上他，并且他们每个人都有特别强的个性，他们不是一个集体。所以我们想跟这样的人合作，首先联系不上他，第二联系完了之后你发现他对于这种商业合作普遍都不知道应该怎么进行，因为他们从来没有接过商单。并且我们聊过的大部分的数字游民本身就不缺钱，他们自己有自己养活自己的这个能力跟渠道，所以我们去跟他去谈这种商业合作他们是不太关心的。所以后面我们就转变了我们的营销策略，是我们去打具备数字游民精神的人，那比如说开发者，那比如说远程办公的设计师，这些都是我们的用户目标群体。我相信包括你我们都想实现居家办公，那远程办公，我可以在全世界任何一个地方，我只要我有一台电脑，我都可以工作，我都可以赚钱，我都可以养活自己。这种生活方式，这种状态是被更多人所推崇所向往的。所以我们转变了一个思路，就是从数字游民这个人群体本身转变成具备数字游民精神的人。
我们就是非常具备数字游民精神的人，所以如果有人想要找我们商单合作的话非常欢迎啊。刚刚你有提到说，哎，这个 FlipGo 也是上了众筹啊，就上了 Kickstarter， 但是我感觉 Kickstarter 好像有点变味了，就是以前真的是众筹，就是我需要这个钱来做这个产品，把这个产品做出来，但是现在 Kickstarter 有点像就是一个营销的平台，或者说它是一个你去做产品的验证或者营销的方式的这么一个地方。我不知道就是你们是怎么看 Kickstarter 的。
其实你说它变味了也好或者没变也好，其实我个人觉得它的初衷， Kickstarter 的初衷是没有变的，因为早年间确实是有特别多的个人创业者，独立创业者上去发布自己的项目自己的产品。那其实现在对于企业来讲，或者对于我们这种已经形成一定规模的公司来讲，我们去验证我们的产品，本质来讲两者还是一样的。包括我们便携屏，我们最开始的思路其实也是通过 Kickstarter 去验证 FlipGo 这个产品形态大家不喜欢，大家不接受，那众筹最后我们就众筹了几十台，也没有人来给我们评价，没有人买单，那这个产品那我们就验证过了确实是不行的，那么我们再找其他的赛道。那么其实整个验证的这个本质其实都是一样的。
所以实际上其实通过 Kickstarter 去预售其实也算是一种 PMF 嘛，对吧，我去看看这个产品到底有没有人感兴趣，如果没有人喜欢那可能就产品就砍掉了，就不会继续做。
是，并且为什么会选择 Kickstarter， 因为首先 Kickstarter 它聚集了全世界最有钱最有时间最喜欢尝鲜的一部分人，那这帮人如果我们在 Kickstarter 上这帮人我们都抓不到的话，那么我们上我们自己的网站，上我们的电商平台，我们大概率更难去抓住我们的用户群体。对，所以这是一个非常好的验证的平台。并且在整个众筹的周期里面，因为我们众筹是比如说30天45天或者60天，在这个众筹的周期里面我们是可以去验证很多产品的问题的，因为用户会教我们怎么去做产品，怎么去优化产品，那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还有一次对产品做最后优化的机会，这对我们来讲是非常宝贵的机会。
明白。你刚刚其实还有提到说开始想找这个数字游民来合作嘛，但是不太合适，那后面的话你们又去找了什么样的 KOL 或者 KOC 去做这个事情呢？
我们找了数码博主、学习博主、旅行博主，甚至还有一些纯 vlog 博主，因为我们定位的是这个产品面向的是具备数字游民精神的人，那么我们是不限定他的职业，所以我们是希望通过各行各业的人来表达 FlipGo， 只要你有移动办公的需求，只要你有出差的场景， FlipGo 都可以满足你。包括我们现在的用户群体里面其实有很多有意思的人，有音乐家，有灯光师，有调音师， FlipGo 现在的客户群体其实是非常多样化的。
对，所以它其实这个客户群体比你们可能之前设想的还要丰富一些，对吧？
对对，调音师、设计师，这些其实我们最开始是没想到的。我们觉得便携屏的话，我们肯定不会在屏幕的素质上花特别大的功夫，所以我们最开始就建议，就设计师您最好就不要买了，因为这个色彩的水平肯定是达不到您 这个专业的需求的。但我们后面发现很多设计师包括摄影师，他们确实一直都在用 FlipGo， 因为他们的便携的需求是大于对色彩的要求的，就一部分人是有这个场景的，所以对他们来讲屏幕素质稍微差一点没有关系，我就大概预览一下就可以了。
诶，我好奇问一下，如果我们做软件的话，对吧，我们要去收集用户的反馈还是比较简单的，他肯定注册会有邮箱嘛，我总能联系得到他。但是做硬件的话，就像你提到的时候，你们发现有这个摄影师之类的在用，你们想要去跟他聊一聊的时候，你们怎么找到这些人呢？
其实这就是我们公司我们团队在营销工作上的一个非常重要的策略，就是我们特别特别注重社区的建设。这里插一个非常有意思的事情，2022年我们其实才刚刚开始品牌化的运作嘛。那最开始我们是做了很多 Steam Deck 的配件，那 Steam Deck 的配件我们最开始是在亚马逊上销售，卖不出去，因为很多品牌都上架比我们早，亚马逊它又是一个非常看排名的平台，这个品牌的排名比我们更靠前，然后每日的出货量更大，它肯定排到我们前面，那么我们是很难竞争过他们的。再如我们的产品没有足够强的竞争力，或者没有强的性价比，我们是很难竞争过它的。那么在这种情况下，我就觉得我们的产品适合在独立站去销售，并且适合在社区里面去推广，我们去抓站外的用户群体。因为当时的情况下，站外其实是没有形成 Steam Deck 配件的一个非常成体系的品牌在去运作的，所以当时我们在 Reddit 里面发帖，我们就以用户的视角讲我们有一个这样的产品，然后它能够解决你什么样的问题。这个帖子直接上了 Steam Deck 这个 subreddit 的首页的热门，并且是排名第二的热门。就这一个帖子当天就给我们带来了400多单的销量。从那之后我们就见识到了社区运营的重要性，包括我们也在社区里面收集了大量的用户反馈。因为当用户他真的喜欢你这个产品的时候，尤其是 Reddit 的用户，他真的会教你怎么去做这个产品。通过跟用户的聊天，你就会发现很多时候海外用户的一些使用习惯，他们的一些喜好偏好其实跟我们的设想是不一样的。哪怕自己比如说在国外生活了5年10年，还是会有一些就跟本地 local 的一些喜好，在这方面的认知上还是会有一些偏差的。这个时候就是一个社区，就是一个校正的过程。现在很多人去讲我们要做一个 DTC 品牌，我们要做一个直面消费者的品牌。我其实这两年一直在反思，做 DTC 品牌不是品牌去做一个 Twitter 账号，去做一个 Facebook 账号，我让用户来评论，我让用户来去体验我的产品，我收集反馈，不是说我留了一个邮箱，我跟用户聊几句就是一个 DTC 品牌了。 DTC 其实它真正的目的是需要让消费者的意见直接转化成产品迭代的反馈，这个是 DTC 的本质吧。
嗯，刚刚居然提到的两个东西啊，一个 Steam Deck 是 Steam 出那个掌机啊，然后呢 DTC 讲的是 Direct to Consumer， 就是直面消费者。你提到其实你们去做社区，你刚刚提到了 Reddit， 还有一些别的社区你觉得是比较有价值的吗？就是 Reddit 也可以讲一讲，就是我感觉 Reddit 有点难玩啊，你随便发东西特别容易被删什么的。
就举说这个品牌来讲，我们的社区铺的还蛮广的。 Facebook 我们就有很多个 group， 然后还有 Reddit， 我们还做了 Discord， 我们的 Discord 现在也是3000多人的一个规模。 Reddit 的话，其实我觉得大家陷入了一个误区，在这所有的社区里面，我觉得 Reddit 它的用户的价值可能是最高的。如果一定要有一个这样比较的话，我觉得 Reddit 的用户价值可能是最高的。但是这里面就会有一个问题，就像我们平时聊，包括我们招聘也是，越优秀的人他的个性是越强的。那 Reddit 也是，越高价值的人，他们的个性、他们的风格、他们的要求也是越高的。像之前我们的一位同事在 Reddit 里面假装自己是用户去推自己的产品，被一个网友发私信来教育我们说，哎，你这样不对，你这样不好，就很有意思的一件事情，他们真的会去 diss 你。所以我觉得我们现在虽然说我们的推广要重视一下 Reddit， 但是我们还是不要太急功近利。我们广告投放，我们其他比如说 Facebook 小组，我们可以稍微的急功近利一点点，但是对于 Reddit 来讲的话，我觉得就是要放慢脚步去跟这帮用户交朋友，先去混脸熟，然后去分享自己的一些见解，分享自己的一些想法，先混脸熟，然后逐渐的让大家认识你，熟悉你， 认识你的同时，其实就已经在认识你的产品了。
嗯，所以我理解一下，就是做 Reddit 的最关键的其实是真诚，对吧？你不能是一个虚假的一个形象，你要以真诚的方式去在这个平台上出现，大家才会愿意来跟你沟通。
对，以这样的心态去做 Reddit 的话，其实是非常耗时间的，但是我觉得这个时间花的是超值的。因为像我们之前一个帖子直接给我们带来了400单的转化，这一个帖子如果一定要用金钱来计算的话，可能价值100,000。
嗯，理解了。哎，那回过头来说啊，独立的一个开发者，我要去找这些 KOL 或 KOC 的话，我要怎么去找呢？还是说我就去找 MCN 机构就算了？
可以找 MCN 机构，也可以去找一些这种外包公司，他们可以给你就一站式的解决方案。但是我觉得这取决于自己当下想要的是什么。如果比如说我现在自己创业了，那只有我一个人，我肯定是没有那么多时间去挨个联系几十个上百个 KOL 的。那这个时候我的产品还需要去迭代，那所以就一定要做好取舍。如果你要的是赶时间，你要的是快速上线，能够有一些 KOL 的流量进来，那直接去找 MCN 机构。这个时候不要抉择，确保自己的主线不要受比较大的影响，然后其他的通过外脑，通过供应商来解决。那如果自己现在有一定的时间，有一定的余力，那我建议还是自己去亲自去跟 KOL 聊，因为在这个过程当中，你就会对自己的产品也好，对这个产品应该怎么去推也好，你会有一定的感知。因为 KOL 在沟通的过程当中，他也会给你很多的建议。我觉得这个时候对于创业者来讲，我觉得是必不可少的一个过程，一定要去亲自跟 KOL 聊一聊，这样才能对自己的产品，自己的想要推的重点的功能有更好的感知。我们最开始其实是也合作了很多的供应商来帮我们去找 KOL， 但是我们发现这不太符合我们的对于长期价值的定义。我们是希望能够跟 KOL 交朋友。我们现在整个团队掌握着大概有大几百号 KOL， 并且我们基本上一半以上都是可能合作了3次甚至5次以上的。但是你像其他品牌，基本上就是一次性合作，一手交钱，一手交视频，然后这次合作 over， 下次可能不会再合作了。我们其实是会在前期花特别大的功夫去了解这位 KOL 他的喜好、他的兴趣、他的风格、他的一些要求。我们会根据 KOL 自己的特点去专门给他写量身定制的一封邮件去沟通，并且我们是不会要求任何，你只能说我们好，你不要说我们的坏话，我们是从来不会去这样要求的，就是诚实评论。因为这样做出来的内容才会真实，才会真诚，才能够让他的粉丝来信服。
嗯，听懂了，就是一个很好的建议。首先不能直接去找 MCN， 对吧？你怎么着你要能够自己直面一下这个 KOL KOC， 看看这个事到底是怎么玩的，然后从他们那边能够得到很多有价值的建议。然后另外一个就是跟他们做朋友，然后呢也一样要真诚。确实很多人对于软广这个事儿是不太能接受的，但是如果你是一个真诚的产品，能够把优点和缺点都摆出来的话，其实用户自己会去做取舍，它适合我，我自然会买，对吧？
是的，其实在这个环节里面，我可以给大家一个小建议，就是千万不要忽视 KOC 的力量，就一定不要把目光把预算全都放在我要去找一个粉丝50万、100万的 KOL 身上。这个思路不能说是错误的，但是还可以去站在另外一个角度去思考 KOC， 就是比如说他现在只有几千粉丝，甚至是10,000粉丝、20,000粉丝，那这种 KOC 本身自己也是在快速成长的，他是希望能够出作品让自己活下来的，所以他对于自己视频的要求，对于产品的一些见解，他可能会比50万、100万的工人他会更上心一些。并且像 KOC 的话，之前合作了一个其实就5000多粉丝的一个 KOC， 他的粉丝其实不多，他的视频的平均观看量其实也没有很高，就是大几千，10,000左右的水平，但是我们还是跟他合作了。为什么？因为我们发现他不单单是在 YouTube 上他有一个频道，他在 Reddit 非常活跃，他还有一个自己的 Discord 服务器，他的 Twitter 他也有在运营。那也就是说这个 KOC 它的一个视频只给我们带来了几千、10,000个观看量，那这个数据并不好，对吧？但是他会非常乐意，并且非常主动、非常积极的在他的其他社媒平台去帮我们做宣传。但是像50万、100万粉丝的 KOL， 他未必在 Twitter 上很火， 因为营销讲究的是一个多维覆盖。你在 YouTube 上火了，那你在 Twitter 上有没有声音？如果你在 YouTube 上特别火，在 Twitter、在 Facebook、在 IG、在 Discord 完全没有人讨论，那只能说明这个营销是失败的。
OK， 其实这种粉丝量比较少的 KOC， 因为他一直要去做内容嘛，他本身就是靠内容去增长的。然后你们这样的其实产品就本身给他提供了内容的素材。如果产品本身质量比较好，那他肯定是很乐意去做这个事情的，因为他本来也要做，是吧？
是。
其实像我们自己也有尝试这样的策略，就是我们会跟一些粉丝数比较少的这个，比如说 YouTuber 去换一个视频，拿我们这个 Podwise 的这个终身会员去跟他换一个视频，说让他去做一个我们这个产品的这个 product review 的一个视频，然后我们就给他开一个终身会员。有蛮多人其实愿意的做这样的事情。
是，并且当这个 KOC 逐渐成长为一个非常有名的 KOL 之后，他会对这个品牌、对这个团队、对你，他会有更强的好感。所以几硕我们之前做了一个影响者计划，就是我们愿意吸纳一些粉丝只有几百几千的一些小的 KOC， 只要你的视频的质量 OK， 那我们都愿意跟你合作，我们愿意去提供一些产品，甚至提供一些预算，提供一些奖品来让你去抽奖送给粉丝，这些都没有问题。那我就是抱着一个共同成长的态度去做。
明白。哎，那刚刚你提到有两个我印象比较深的招数吧，比如说 Reddit 上面的这个回帖给你们带来了很多订单，然后不要只找 KOL， 找 KOC 也算是一个。那还有什么就是这种你觉得比较有用的招式，很有效的，你能想得起来吗？
就我们过去做了很多产品推广来讲的话，广告素材如果有红人素材的话，尽可能的在产品上市之后全部换成红人的素材，因为更有真实性。就是我们之前其实也做了大量的测试，我们公司有自己的拍摄团队，那我们之前也斥巨资找了一个很有名的拍摄的团队帮我们拍产品的视频，但是后面发现用这样的视频、这样的素材去打广告的话，转化还 OK，但是如果想再去拉高 ROI 的话，我们发现就遇到瓶颈了。那这个瓶颈我觉得就还是回到刚才的话题，就是在真实上，真实就是瓶颈。所以我们后面尝试把我们的广告素材一部分换成了红人的素材，我们发现整个 ROI 又涨了不少。这个我觉得大家可以去试一下。
对，这个我是第一次听到这样的这个招式啊。这么说就让我有一种那种感觉，就是因为红人视频虽然它也算是一种广告吧，但是它会更像一个用户证言，就说哎，我觉得这个产品怎么怎么样，会更加让别的一些用户觉得更可信，有这个感觉。
是的，所以在跟红人合作的时候，尽可能的一定要去跟他谈视频的授权，他发布视频之后可以让我们在自己的渠道去打广告。
理解，有学到了，学到了。哎，那我还想问一下，毕竟我一直是做软件的嘛，我们听众可能也是做软件的比较多，你做硬件和做软件，特别是做比如说 PLG 像的这个 SaaS， 它这个不一样，就是硬件有一个交付的问题，那这个对于营销方式和营销节奏会有影响吗？因为软件的话反正我只要有人来它自动就交付掉了嘛。
其实不瞒大家说， FlipGo 的众筹前前后后延后了有两三次，就是因为产品和供应链的原因，就是我们刚准备上发现硬件又出现问题了，那这个问题我们发现短期内好像没有特别好的解决办法，那我们只能在观望，因为我们是希望在众筹结束之后能够立刻为我们的用户发货的，只有这样我们后面的营销包括在我们的独立站上产品的正常销售才能够跟上，就是一个比较紧凑的节奏。那其实对于硬件来讲，刚才你也有提到就是供应链交付的问题，像 FlipGo 的话，它光备料的周期就要一个多月， FlipGo 里面有一颗芯片，那颗芯片的备料周期是45天，也就是说如果我们一旦没有做好销售的预测，或者是一旦销售的起伏变得特别大，今天一下卖了1000单，明天突然掉下来了，然后后天卖了200单，一旦出现这样特别大的起伏的话，其实整个的供应链、整个的后端会立刻瘫痪掉，因为我们的产能跟不上，然后生产跟不上，工厂的工人跟不上，所以产品的节奏直接影响着营销的节奏。
我看你在这个 Twitter 上你的账号有16000的这个 follower， 你觉得说这个 personal branding 对于你工作的帮助大吗？
我目前觉得其实好像没什么帮助，因为我最开始也没有打算把推特当成我工作的一部分，因为大家其实可以看到我发的内容就是我自己的树洞，我想吐槽的就吐槽，然后我开心了我就晒一下我在干嘛，我不开心了我就怎么怎么样。我其实最开始就没有抱着特别大的为工作去做推特的这个心态去做个人品牌这件事。其实我之前也有在想个人品牌，首先品牌是什么，品牌我觉得是一种印象。那营销是什么，营销是用一个步骤或者环节来概括的话，就是触达触达触达成交。对于我来讲，我持续性的发我的一些观点，我持续性的去吐槽一些我看不惯的事情，久而久之大家就会形成一种印象，哎，居然他特别不喜欢这样的事情，他特别不喜欢这样的人，他特别不喜欢这样的情况。我觉得这就是个人品牌打造过程，就是让大家去通过你发的500条帖子1000条帖子，让大家知道这个人他是有个性的，他是喜欢这个他不喜欢这个，他想要这个他不想要这个。那这其实我觉得就是个人品牌。我自己其实没有在这方面去花特别大的功夫，我也不太知道为什么我就能够有16000的粉丝。
其实我听起来也跟你前面提到的点是一样的，就是真诚是一种方式吧，你表达真实的自己，然后大家觉得你这个人有意思，或者说你发的内容有意思，自然就会来 follow 你。你可能没有特意的想要去增长，但是呢你的真诚就给你带来了增长。但是我觉得这个也是看人的，就是有些比如说像我这样的比较 i 的人，我其实都平时没有任何发东西的欲望，那我自然就不会有增长。但是你会愿意去，就像你说的，即使你把它当成一个树洞，但是你愿意去发它，然后你的真诚就会给你带来增长。
是
OK， 我翻你的推特，我看到你预定了 Rabbit R1。 我之前还总感觉说这个产品就一副要跑路的样子，而且说实话它真的发出来之后，就整个外面的平台上对它的评价都很糟糕，对吧？因为我还没有实际体验过。我想问，比如说你如果想要去做，或者说你作为消费者去想要一个 AI 硬件产品的话，你会希望它是一个什么样的产品呢？它是 Rabbit R1 这样的东西吗？
肯定不是。但是 Rabbit R1 我觉得这是 AI 硬件发展一定要走的必经之路，因为一个理想的硬件它一定是让你尽可能的无感。就比如说当年 Google Glass 发布的时候，大家都会觉得，哎，我为什么要戴一个这样丑的东西，这样大的眼镜去走在大街上，我会觉得很尴尬。但是过程就是这样，时代的发展一定先要有像 Rabbit 像 Google Glass 这种现在的 VR AR 设备巨大的头衔，一定要经过这样的过程的，它到后面才能够去做成一个随着技术的进步，随着电池技术的改进，它到后面才能够去发展出来一个更高集成度、更小更轻、设计感更强的一个产品。我自己目前想要的 AI 硬件，我不太想要那种大而全的产品。像 Rabbit R1 我没有拿到它，我没有体验过，但是我觉得它是一个接入了 AI 的手机，我是这么看待的。但我自己想要的其实是能够去解决我在生活中的某一个特别特别小的具体场景的 AI 硬件。就比如说我需要有人提醒我今天下午几点有一个会，那我这个会完了之后我要去干嘛干嘛，我今天的日程，比如说我今天临时有事情，下午这个日程我想要取消掉，那 AI 硬件能不能给我一些建议，说哎，你取消这个不要取消那个，然后怎么怎么样。这些我觉得是希望后面随着 AI 的发展能够看到的一些 AI 硬件的产品吧。
理解。对于有志从事品牌营销相关工作的朋友，以及说哎，非品牌营销出身的这个印地骇客，对吧，他自己一个人，但是他想要补充这方面的知识，你有什么建议的学习路径和实践的这个方式吗？或者说我该从哪里开始？
其实对于有时间，对于想要系统性的学习的朋友，我个人是推荐科特勒的营销管理。就这本书它很厚也很枯燥，但是如果真的是想要从事品牌营销方面的工作的话，我觉得这本书是一定要啃的。其实说实话，现在整个营销行业，我觉得读过这本书的人都不超过 30%。因为它虽然是一个很老的书，但是营销行业发展至今这几十年，所有的东西都没有逃出过那本书过。我们现在讲什么小红书，我们现在讲一些流量，讲一些包括早年的社群、社区，包括广告，所有的这些其实都没有 出过那本书，所以这本书我觉得大家有时间想要去系统进去的话一定要去啃。那还有一个，如果大家想要去快速的见到一些成效，那第一个我觉得可以去参加一些品牌出海公关营销方面的一些线下的活动，先去接触这方面的资源和人，然后看这帮人的朋友圈，去跟这帮人聊，哪怕就是瞎聊也会有一些收获。第二点就是自己去找一些品牌的案例，比如说哪个手机发布了，哪个产品发布了，然后你觉得它做得好， OK， 你找出来这个案例去拆解，就遇到不会的问题没有关系，一定要先假设，然后假设完了自己再去想办法去验证，验证发现对了皆大欢喜，验证发现自己错了， OK， 那再次假设然后再去验证，这个过程其实是能够快速的让自己建立营销品牌传播，包括能够快速的建立对于用户对于市场的感知的。
OK， 好的，赛总你有什么想问的吗？
我其实想问，居然你什么机缘巧合进到体硕这家公司的？因为之前在广东深圳那边做这种独立站呢，其实公司很多嘛，大家那一段时间都在转型嘛，对吧？包括亚马逊封杀了很多大卖家呀等等之类的，对吧？很多人钱都要不回来了，然后又有很多人做独立站，然后怎么去做 SEO， 怎么做这些，我感觉这还是一个挺大的风潮。但是你是什么机缘巧合去进到了体硕呢？
其实当时就是在 BOSS 直聘上，他们 HR 找我说有没有兴趣过来聊，发现公司的老板包括高层，包括我观察到的大家做事的氛围，包括做出来的产品、我觉得都是跟我的价值观跟我的风格是比较契合的，对，所以当时就选择了这个团队。然后选择之后其实也遇到过很多我一时间难以接受的问题，但是后面有的解决了有的没解决，然后到后面公司就也是需要去突破一些亚马逊站内推广的瓶颈，去想要在站外去发力，去品牌化运作，那这个时候就是我的强项了嘛？对，所以就刚好赶上这个机会。
对，一个公司从传统的从亚马逊大卖转型去做品牌，其实这个转型是挺大的，就跟我们以前做软件一样的，就是以前可能是帮别人做外包的，现在你得自己做一个产品了。那在这个情况下面，你公司要做转型嘛？转型其实很重要的是人才还有组织嘛。在你进去要去做品牌的这个过程里边，公司有给你提供什么样组织上面的帮助吗？或者说你怎么能够判断说这家公司就能把品牌做起来啊、因为我觉得这个事儿还蛮重要的。
其实这个说出来有点好笑，您刚才也提到就是人跟组织是公司转型的非常大的一个阻碍吧。在2022年6月之前，就是上半年我们准备要去发力独立站的时候，包括我们的设计部门，包括我们的其他的部门，其实是几乎完全不给我这边任何资源的。就我去跟设计师提一个产品做图的需求，他说你是着急吗？不着急排队吧，亚马逊那边这么多需求等。当时的情况就是这样的。对，但是一晚上卖了500单之后，第二天全世界都变了。然后对，然后设计总监亲自过来说，你这图没做呢，没做完是吗？我现在立刻安排人做。然后从那开始，就那天是一个巨大的转变，从那开始整个公司才意识到独立站好像就是我们要找的下一个风口，并且我们好像把握住这个机会了。所以从那一天开始，我们整个公司才逐渐的去在独立站，去在站外的广告投放，去投入越来越多的资源。
了解，我觉得你这个特别有意思啊！你刚才讲说找了一个市场，这个市场是安克他们几个头部的看不上的，对吧？但是小的又做不了的，特别像我们之前在做 Podwise 一样，就是我们也在找一些头部厂商一定不会做的，然后但是我们一些人有能力然后可以做的，这个市场不需要特别大。你刚才讲说 Steam Deck 你们预估大概就是几百万套，对吧？那我们也在预估说我们要做大概$100万以上的 ARR， 反正 我觉得我们这个思路还挺像的。对，我还有一个问题啊，你们当初是怎么找到 Steam Deck 这个品类的？因为 Steam Deck 这个东西是刚发的嘛，我觉得除非是你或者你老板喜欢玩游戏，他才会想去做这个品类，要不然就我觉得说不通。
我们其实2022年推出了 Steam Deck 的配件，但是我们在2021年威设刚传出来要发掌机的时候，我们就开始意识到这个机会我们一定要抓。因为在这之前我们一直想去扩张品类，但是我们也意识到，首先我们分析自己的原因嘛，自己的因素嘛，首先我们的团队在设计上，比如说像制糖工厂，比如说像闪极，比如说像怒喵这样的品牌，他们的设计 我们是很难做得出来的。我们的设计师可能更偏工业设计本身，就是它更偏结构、更偏工程师一些，包括我们的产品经理也说的更偏工程师一些，所以在产品的外观设计上、CMF 设计上我们是不占优势的。那我们就要找到适合我们的赛道，新的赛道。整个数码 3C 的增长的趋势其实最近几年是逐渐的放缓的，并且亚马逊站内的价格战也好、各方面的竞争越来越激烈，包括2021年2022年那个节点又是几个大的事情的集中爆发的一段时间，那个时候芯片的价格特别贵，物流的价格特别贵，亚马逊站内的广告费用也在疯涨，亚马逊的 FBA 仓库的费用也在增长。那除了产品的价格没涨，其他的所有的成本都涨了，这个时候自然是很难进行下去的一个境地。所以当时我们就发现游戏这个领域在疫情期间是少有的几个持续增长并且迅速增长的赛道，所以当时威设发布 Steam Deck 之后，我们就觉得一定要抓住这个机会。我们其实是基于商业的角度去分析这个赛道，我们到底要不要入，然后怎么入。我们老板当然也打游戏，他是非常非常多年的 PC 主机的，包括主机游戏的玩家。
我不知道你们自己的目标是什么，就比如说你像我们去做印第骇客嘛，我们自己其实就不太想让公司做大，那我们最终的目标可能就不是说我要卖几千万套、上亿套等等这样子，那我自己也服务不过来，对吧？对于几硕未来的目标是怎么样子，就是你们未来是想做大还是做小？因为对于像 FlipGo 这样的品类来讲的话，它不太会成为一个正常显示器的那个规模嘛，
是
吗？那像你们去做 Steam Deck， 你们瞄准的也是几百万套这样的一个规模嘛，对吗？那对你们来讲会不会存在一个压力，是说我未来要不断的去研发新品，每一个新品可能都是几百万套的市场规模的这个品类，你们可能能卖几千套、几万套，类似这样子，就这样会不会比较累？还是说你们自己整个公司的发展规划是怎么样子的？对，
其实刚才您说的两种思路如果真要做的话都挺累的，它累的点不一样。你像如果是我们要做一个特别大的品牌，像安克、像绿联、像追觅这样大的品牌，它也很累。它可能一年就发这么几个新品，但是每个新品对他们来讲都至关重要，甚至是有决定了公司的命脉。
对，
他们的压力其实我觉得底层来讲，我觉得都是一样的。那么对于我们来讲，我们其实接下来更希望能够去找到多个小而美的赛道，然后我们在这个小的赛道里面做到 number one。就包括像 Steam Deck 配件，我们其实在去年就已经是这个细分类目里面的第一名了。然后像 FlipGo 的话，虽然我们的竞品也很多，并且我们不是做第一个这种双屏折叠的形态的产品的品牌，但是我们通过加入了一些磁吸的设计，加入了一些对于 Mac 友好的一些功能上的优化，我们成为了生产力人群、效率人群、商务办公人群所熟知的一个品牌。我觉得这是我们接下来想要去努力的一个方向，并且我们也有在这样做了。其实我们的公司现在有5到6个品牌，从下半年开始一直到明年，我们会陆续发布一些新的品牌，这些品牌甚至跟我们几说现在的产品是完全不一样的。比如说我们有在做母婴的产品，我们有在做运动健康类的器材，对，这些是完全不一样的，这些都是我们想去尝试的。
OK，了解，谢谢居然。
OK， 那我们知道双屏便携屏其实有一些别的产品啊，那 FlipGo 它不是第一个，它跟这些产品相比，它的这个独特性和差异化到底是什么呢？
其实在最开始我们定义这个产品的时候，我们就发现市面上的双屏折叠便携屏的产品，大家在使用的过程当中，包括我们前期也找了大量的用户去看他们如何使用这类产品的，我们发现大多数的消费者他们都是买了一个双屏折叠的便携屏放到一个笔记本支架上，我就觉得这很割裂，这个使用体验就非常的离谱，非常的割裂。本来我准备了一个特别便携特别轻便的产品，然后我放在一个硕大的笔记本支架上，首先它的使用就不方便，就是它提供的是一个单个的产品，这个便携屏对这位用户来讲它并不构成一个生产力解决方案，它只是一个解决了它某一个需求的一个工具，而不是解决了它某一个场景的一个解决方案。所以我们当时就瞄准这个点，我们想我们可以在我们的便携屏里面加入磁吸的设计， 就像 iPhone 的 MagSafe 一样。然后我们再设计我们的磁吸的支架，并且我们设计了多款支架。如果大家有显示器支架臂的话，大家可以把便携屏吸到支架臂上，然后也可以吸到一个普通的桌面的支架上，也可以吸到一个保护套支架上。我们设计的这个保护套它可以折叠起来就是一个支架，然后你不用的时候你把它平铺开，它就是一个保护套。对，所以这是我们当时想要去做的第一点，就是磁吸的设计，这是我们的独特性。第二点就是我们发现大多数的厂商为了节省成本也好，为了缩短研发周期也好，研发的难度也好，大多数的厂商都选择了更好的去兼容 Windows 而不是去兼容 Mac。 Mac 的兼容性上会有很大的问题，所以我们当时花了非常大的功夫在解决 Mac 的兼容性上。当然现在我们解决的还有一些小问题，但是我们目前已经是业界做的最好的一家了，并且我们跟 Better Display 合作，他专门为我们的便携屏 FlipGo 开发了一个新的版本。大家使用 Better Display 的话，可以体验到 Better Display 给 FlipGo 开发的一系列的定制化的便捷的功能。
OK， 好，明白了，谢谢居然。那么我们今天就聊到这儿，然后大家再见。
以上就是我们本期播客的全部内容，感谢大家收听，也欢迎大家踊跃留言。如果你喜欢我们，欢迎点赞并分享给感兴趣的朋友。如果你在用苹果播客收听，也希望你花几秒钟给我们一个好评，这会让更多的人了解到我们。要是能再点击一下订阅，那就再好不过了。我们下周见。